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有平要我在这里讲关于宣教的题目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每年十月是宣教月，所以从下一个星期开始一连几个星期我们都有在讲台上都有一些很精彩的关于宣教的信息。那么也许你说今天还没有到十月啊，我就想也许有平希望我来这里暖一下场。你知道在以前那个戏园子里头快要开戏的时候，因为听众都在嗑瓜子啊聊天，他们就派一个龙套出来，叮哐叮哐敲一个锣，从这边咚咚咚咚咚敲那边，那边咚咚咚咚咚敲过来啊。所以今天我就是来敲锣的，就是替这个我们的宣教月揭开序幕。那么我也很甘心乐意的来做这个龙套。我希望能够就是稍微预备好大家的心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有关宣教的信息。我记得在几个星期以前，有一天我早上开车啊，我就听那个收音机，结果呢那天早上是 John MacArthur 在讲道。我想也许很多人知道 John MacArthur， 他是Grace Church 的主任牧师，离我们这边不是很远，然后也是现在福音派教会里面特别是对于基要主义的一个领头羊，一个领袖人物啊。那天刚好是他来讲到，讲完到以后他就接受听众打电话来问问题。这个第一个听众问的问题很有意思啊，他说最近我跟我的妻子啊有一点矛盾，为什么呢？他说我们两个都对教会有一些做法有一些事情不太满意，所以我的妻子呢觉得我们应该再出去 shopping， 再去出去找一个比较好的教会，但是我心里不平安，所以我们两个就坚持在这里。所以他说我的问题是，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开教会？还有什么样的教会是值得我们离开的，我们可以反面不顾走的？哇，他这个问题一问，我本来开车开得很累有点困了，他一问我的眼睛砰就打开了，耳朵也开了，我就想听听看MacArthur 这位教会领袖他怎么回答。就他这样子回答，他说这个问题很难，特别要我一个做牧师的来讲啊，我做牧师临时别走别走啊，所以要我讲很难。但是他说在某些情况下有的教会可以走的，可以离开的。他提了几个，可惜我那天只听到第一个，因为我后来就到了非得走非得下车不可，但是第一个就很重要，就够我受用了，而且我非常喜欢他的回答。他说如果教会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有出现以下的几种情况你们可以走，他的第一个是什么？他说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宣教的意向，如果教会的领袖或是会众没有传福音的负担，你走吧。他说因为这个教会是死的，就好像死水，我们这些人我们大家一起来享受，我们得到了我们来享受，我们来有很好的这种团契生活，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待下来。久了以后我跟你讲，如果教会不出去宣教不出去传福音的话，这些人在里头就臭了，彼此就开始会生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他回答John MacArthur 的一个回答啊。那么确实是这样子，我们的现在看现在的世界啊，非常的混乱，这种恐怖主义的阴影其实笼罩着每一个人，你逃也逃不掉。经济的衰退，对不起，道德的沦丧，这种自由化，整个世界都现在是在一种极大的属灵的饥荒里面，到处都是饥饿的人，属灵方面到处都是伤心的。我做宣教士这些年哈，走到各地，特别是在中国许多的角落，我就看到很多的伤心的人、失落的人，而且迷惑的人，年轻人非常的迷惑。我昨天才读一个数据说40%的大学毕业生，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后悔他们去读大学了，你找不到工作，而且说没有学到什么。当然因为现在的大学谁都可以进去，所以很多的素质很差，很迷惑。他说我不晓得我要干什么， 以前以为拼命就是要去读大学，现在大学毕业出来以后，我不知道，很多心碎的人，失望的，绝望的人，心灵空虚的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的。可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有了答案，答案在我们的手里头。我们晓得，我们这些吃饱的人，如果我们只顾自己，我们自己吃得脑满肠肥，却不去把我们有的食物去给别人。想想看，如果现在我们附近有一个城市有饥荒，大饥荒，可是我们在Thousand Oaks的人，我们丰衣足食，我们就说你们这些饥民不要来，我们也不要去你们那里，你们的问题我们为你们祷告，上帝会解决，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专心的为他们祷告。我们知道，你说我不会的，我们一定会愿意分享我们的一些食物给他们啊。所以天父的心意，我们刚才读的经节也是那里讲到，是要万民都得救。圣经上说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主耶稣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两年以前，我们家的老三，我的小女儿，她有一天她忽然从学校回来了。通常我们不请她，她没什么事，不要钱的话不会回来的。那天她自动就出现在我们家门口了。后来她就说她有一件事情要跟我们谈，我们就问她，她就说我最近我就感觉到神在呼召我，要我出来传福音。我虽然是大，她那时候大二，她说我就感觉在我规划人生的时候，神一直在搅扰我。他说神真是很 annoying， 他一直在搅扰我，让我睡觉睡不好，常常半夜就醒来。然后讲台我去主日崇拜，然后我去校园团契，甚至去参加一个冬令会，他说那些讲员都不放过我，每一个题目都是在讲到这个宣教哈。他说我感觉神在呼召我，可是我很放不下，觉得我很难，我觉得我人生还早嘛，我有那么美好的人生，你晚一点啊，像我爸爸妈妈那么老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他说可是神就是死黏着我不放。所以他说我怎么办。所以他当然他心里有一些困难如果我有时间我会提到他。我们后来帮他解决以后，我们就问他说现在你觉得可以吗？我就稍微提他，他说我第一个是觉得我很怕穷，我想如果做宣教师或出来全时间传道，我这辈子过不了好日子了，我不会发财了，不会有钱了，可是我还是喜欢过那种中上阶级的生活。后来我们就跟他说，贫穷是看你怎么样来解释什么叫做富足。保罗他说，我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但是有些人是穷到只有钱，只剩下钱了，看你怎么衡量这个穷富。在神，你服侍神，神一切的丰富都是你的。然后他说还有一个问题，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口才，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资格，好像是很谦卑，我没有资格，我说神明去选别人吧。他说我不像妈妈这样子嘴巴很会叭叭叭叭就可以讲不停的，他是一个不太爱讲话的孩子，比较像他爸爸。那么他说我也不像爸爸，好像一个活字典，在神学上问他什么他都有答案。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能够服侍神。结果后来我们就告诉他说，神是老板，神是耶稣差遣了我们。如果你是去做一个工作，老板绝对不会第一天上工你就说好你去做吧，他一定要给你培训，而且他提供你所需要的工具，他不会什么都没有说你去给我修这个，你去给我做这个，他会供应的，神会慢慢的装备，没有人一生下来什么都会了。所以后来我们说怎么样解决这两个问题了，他就解决了。那他说那我现在怎么办？我们说很简单，就是你就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你就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我好像我没有打上去啊。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这里讲，我来念哈，这里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这是以赛亚他看到神给他的意象以后，他对神的一个呼应。好，下面我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准备，神呼喊你， 呼召你的时候，不一定是做全时间的宣教师。当神感动你去向某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就是神要差遣你。我需要那个时候我们就说，神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们要蒙神差遣，第一个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有一颗爱灵魂的心。神会在一群人中间拣选一些特别的有那种爱灵魂的心的人，神要差遣他。我们读使徒行传17:16-17，OK， 这里打出来了。使徒行传17:16-17，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有哈，来，保罗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是的，很多人并没有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好，这里讲到说，保罗他看见他在雅典等候，等候神。等候他的同工的时候，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怎么样？心里着急、焦急，这个就是一个爱灵魂的心。我们知道雅典哈是当时的欧洲的文化中心，是一个观光圣地。你想，你今天如果你去雅典，你去希腊，你会怎么样？一定张大眼睛四处观光。可是保罗他也张大了眼睛，可是他的那个眼睛是透过神的眼睛，他看到什么？他不是看到雅典的建筑，典雅的建筑，雅典的美女，他看到的是那些失丧的灵魂，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看到的不是偶像，你知道他看到的是那个偶像后面的，就是这个拜偶像的人多么的可怜啊！所以他就心里着急，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这些雅典城的人，如果他们没有福音的话，他们不管他们的生活，你知道希腊文化是在欧洲文化头那时候虽然是一个鼎盛了，不管他们的生活怎么样的优越，他们怎么样充满了智慧和知识哈，但是都是死路一条，他们只有永远的沉沦，所以他们心里非常的着急。而且保罗他还另外他知道一个，就是他的机会有限，他知道他待在雅典的时间不多，很快神就要他的同工来，他们就要离开雅典，所以他有一种很大的紧迫感。所以我们常常说救灵魂是什么？抢救灵魂。你们有没有听过要抢救百万灵魂？这是台湾的教会的他们的一个对于进入两千年的他们的一个心愿，就是要抢救百万灵魂，抢救灵魂。我想你们大概一两个星期前在电视或者网络上看到那个新闻，有一个大学生被他出车祸以后被卡在一个汽车下头，他骑摩托车，他就后来就四周的人就排，起先是五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很瘦很小的女孩子也跟着去抬那个汽车，所以他们抬不动。最后呢，旁边人又来一大堆人，刚好工地附近有工地的工人，大家一起来把他抬。那个时候汽车已经着火，那个摩托车已经着火了，他们把他抬来，然后把那个男孩子拉出来。最后这个男孩子只是受伤，他们救了他的一命啊。那时候那个消防队长说，这些人是勇士，在一个冒烟的已经开始燃烧的汽车随时会爆炸的情况下，他们为了救那个人，他们几个人的那个力量把车子抬出来，把他拉出来啊。这个就是抢救，抢救灵魂就应该有这种迫切的心，这种急切的心哈。那么我记得以前上过刘富里牧师的一堂个人布道，他就提到，他说他常常开车哈去那个 LA downtown， 他说我看到那么多人了，我看到的不是人，是什么？是羊，迷失的羊。那时候我就很受感动，我说真是一个牧者的心。我们只看到，哎呦，这么多墨西哥人，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但是他看到的是迷失的羊哈，这是一种眼光。我记得我们大概20年前回台湾做一年的短宣，在一个神学院教书。有一天我们就带着我们的两个孩子到北投的街上，北投是一个老街哈。那我们就走，结果我们走两条街，差不多等于我们这边的一个 block， 我们就看到有四家的庙，有大的有小的，还有那个土地公庙。 结果呢那个时候我们的两个孩子他们非常的刚刚到台湾的头一个月，他们非常不高兴，很不愿意回去，心不甘情不愿意被我们拎回去的。那么因为很不适应，他们也去读国民小学，坐在后面什么都听不懂，考试都考全班最后一名。第一天他们就上社会学，就叫乡村自治合作社，就讲那个时候他根本搞不清楚什么东西啊。他们以为他们会中文，就他说奇怪，他们讲的中文跟我们在美国讲中文不一样，老师讲的课我都听不懂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心里一肚子委屈。可是当他们看到一条街上就有四个庙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就点头说，妈妈，我现在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回来了，因为这么多的人都在拜偶像，这么多的人没有信耶稣，怪不得耶稣要我们回来。我希望我们也是，当我们看到 一大群的人，看到我们四周的人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 刘牧师的那个眼镜，我们是透过他的眼镜，我们是看到是迷失的羊。所以箴言那里讲说，人被拉到死地你都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更何况你看到一些人在灵魂上他被拉到死地，我们怎么能够不解救，怎么能够不拦阻。第二点我要提的就是，蒙差遣的你要甘心乐意的做仆人。主耶稣说过，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个是一个被差的人，你知道被差的人上面一定有一个什么，一个差他的人，有一个老板。所以呢，他只是要做他老板要他做的事情。有一次我问有一个姐妹啊，我们一起喝咖啡，我就问她，我就说，你觉得啊，做宣教士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他就毫不犹豫地说，谦卑。哎，我吓一跳，我就说谦卑，因为我以为他会说啊，要有好的装备，要有好的口才，要有能吃能睡，像我一样啊，要这样子的人就才能。可是没有，他说要谦卑。哎，我仔细想，真是很有道理啊。因为做宣教士，你的态度不是说你去给别人什么。但是我们很容易犯这个错误。我们不是高高在上，我知道的比你多。其实我跟你以前也一样，我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我只是早一点得了这个恩典，早一点听到这个福音，我现在给你啊。那么早代我知道在台湾有一些宣教士啊，他们的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信主，我也跟宣教士常混在一块，他们的孩子混在一块，我就发现有些宣教士他们的事工受到拦阻，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一种优越感。有些宣教士他们就是觉得他们的资源比较丰富，因为这些西国的宣教士啊，他们夹着这种西方世界的经济知识技术各方面的这种优势哈，他们觉得我是来支援你们。那么我们现在我们也有这种心态，很隐藏的，没有人会承认的。很多人就讲，我有一个教会就说某某人说，哎呀，他很想要教主日学，可是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而且口才不行啊。这样好了，叫他去宣教。我想这什么道理啊？就是说我们这边在特别在北美的华人，常常有一种说不出的一种优越感，觉得我们比国内的人、比台湾的人、比菲律宾人、比南亚的人，我们好像多少有一点优越感。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那边，我们可以降低一下我们的门槛。但是我们没有什么比他们优越，我们都是同样的罪人。这种优越的这种我去给的哈，是很危险的。而且现在大概20年前，我也晓得有很多人都说，哎呀，在这边没有侍奉，没有机会服侍，我们去大陆去培训。但是你现在要培训，你不能再抱着这种心态啊。他们那边的那个传道人，哇，那个年轻的传道人非常的。讲到很有力量，很让我们坐在下面很惭愧。他们受的神学训练，他们的所有的资源是远不如我们，可是那颗心还有他们的历练，在主里头的历练，三十出头的就是那个讲到的那个话语的能力哈，可以，我觉得可以把这个瓦都震掉啊。所以我们做一个宣教士 或者是出去传福音，我这里的宣教士，你不要以为是全职的，你每一个人只要你有心服侍神，你就是一个宣教士，你是国内宣教士，你是 local 的宣教士哈。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有这样子心态，说我是服侍的，我是去服侍人，我不是去给予去施舍。有一位宣教士叫 William Carey， 我们翻成威廉克里啊，这边有一个以他的名字为名的一个大学啊，他是去最早去印度的一批宣教士，那么他在印度宣教了40年，影响印度的福音工作非常的大，等于是开启一个开山的始祖啊。可是呢，有一次他病得很重，他的同工看他好像不行了，就跟他说，如果你死了，我们要给你办一个追思礼拜，你希望我们讲哪一方面的信息？就他就讲，他说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器皿，我不配有任何的纪念的仪式，但是也不配为了我来讲一篇道。他如果你们一定要讲，你们就讲说神怎么样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他自己写了一个墓志铭，就是我死了以后，因为那次他倒没死，他又活了几年，不过他都准备好了，所以追思礼拜大家也准档期也准备好了，他的墓志铭也写好了，这是他的墓志铭啊。他说我的中文在下头哈，他这样子讲，他说我念中文好了，他说一个不堪又无助的可怜虫，如今安息在你恩慈膀臂中。他这个 fall， 他这个英文哦 ，on thy kind arms I fall， 我就是投入，如今我投入在你的恩慈的膀臂中。这个是一个谦卑的仆人，谦卑是我们整个生活的态度，是我们生命的一种情操啊。当我们与人接触、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不但是神的仆人，而且我们是众人的仆人，我们是在服侍神所造、神所爱的人。所以真正的谦卑就是意识到说，我一无所事，我一无所能，我只是做那差我来者的要我做的事。好，第二个就是除了谦卑以外，我们要有很深的使命感，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这样子的使命感，因为传福音是我们当尽的义务。在英文里头的宣教 mission 跟一个任务也是 mission， 对不对？是同一个字。你出去宣教，你一定要带着一个使命。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那宣教的中国，你带着什么宣教的使命 ，the mission of mission， 你有一个 mission 的，你有一个使命的。所以宣教不是讨债，不是还债。有人说，哎呀，我信主这么多年，好吧，我跟你去宣教，去还一下，好像欠神的债啊。其实呢，好像有的人说我去讨好神，好像我给神一个 favor， 好吧，今年我就去，我把我的时间给你，我今年休假两个礼拜，我就给你吧，好像给神一个 favor。其实是什么？是你欠神的，你欠了福音的债，神白白的给你了一个福音，你当然应该白白的去给别人。就好像你欠人家钱，譬如说你欠我500块，你跟我借了500块，有一天呢，你发薪水了，过了几个月，你就又拿了500块来还我，你就说，哎呀，姐妹啊，那个，这个是我一点小小的意思哈，你就笑纳吧。我不心想说什么意思啊？这是我的钱呐、对不对？这是我的，你该我的，你本来就应该还我。同样的，我们对神也是，当你还福音的债的时候，你不是给神一个 favor， 你不是给神一个好处，一个小小的施惠。施与神，你是还你的债，是一种使命感哈。所以神不管神把你放在哪里，你就要在那里忠心。你知道宣教出去哈，跟出差有什么不一样？跟一般的在公司出差，对不起，我应该这样讲。如果你在公司老板带你差你出去出差，跟你带你的家人出去旅行有什么不一样？我想你都知道，对不对？你不只是去东张西望，你主要你要完成你的使命。老板托付你什么，你完成以后你再回来，你不能一完就忘了。如果你没有完成使命，你回来你可能你的饭碗都砸了。所以主耶稣他自己是我们的榜样。他说：“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支付的道。” 所以仆人，我们不是讲自己的大道理，你不要担心，你不是要讲一篇道啊。你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圣灵会给你话语啊。所以我们的目标也不是显扬自己，我们乃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要主动的去寻找传福音的机会，求神为我们开。像连保罗这位大使徒都说，你们要为我祷告，好让神为我大开福音的门。然后一旦福音的门打开的时候，你要啪给他抓住，我把握机会。你知道体贴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次我带云南的短宣队出去，我们有24个人。在最后一天我们分享，晚上在 team meeting 的时候我们分享，大家说，我就说，请你们说一样事情，神在这个短宣的旅行中间教你的。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讲，他感到很简单，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多话的人啊，是你们其中的一个孩子，本来就不是多话的孩子，但是他也讲，他只讲一句话就没了。他说神教导我就是 everyone needs Jesus， 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三个字，英文只有三个字，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但是是一个很深刻的观察，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洞见。他发现原来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这是神的心意。每一个人都，不管教育程度，不管他的经济环境。然后第二个呢，因为从这个呢，第二个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可能，没有人预定不得救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以前我们有一个好朋友，我们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同事他跟我讲，他说他常常去，他这个是从香港来的，他常常回香港向他父母亲传福音。后来有一次他回来，他说不传了，他说太累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父亲是我碰过的世界上最顽固的一个人，他这个顽石就是不肯点头。他说我终于下了一个结论。我说什么结论？他说我父亲是那个神预定不得救的人。我就说这是什么预定论？这神学怎么读的啊？这个预定论哈，神没有预定一个人不得救，神愿意，神的心意是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哈。所以你不能够先预先说，哎呀，这个人没希望了，每一个人都有希望得救。所以我们做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要体贴神这样子的一个迫切的心意。然后我们刚才提到要把握机会，体贴神你要把握机会。我们北方人说要有眼力劲儿，就是你眼睛里头要有活。我妈妈常常小时候就骂我们啊，说你眼里怎么没有活啊，你就有吃的东西就没有活，就是要干活，你要常常的去要有眼力劲儿。她常常说我没有眼力劲，我说我近视了，没有眼力劲儿。那么这个做神的工人，我们常常要观察机会在哪里。好，下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出去是干什么的，你奉差遣的使命是什么。第一个，你是为主征战。哥林多后书10章4节那里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就是把人的心意夺回。这是一场战争，让人转向神。所以50年前在南美有5个宣教士，我想你们也许知道这个故事哈，被那边的食人族杀害。其中有一位宣教士，他的祷告，我看看我有，好像没有。他说神啊，求你不要让我做指路牌，求你叫我做交叉路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神啊，我不只是站在那里做一个指路牌，说哎，你们来信耶稣啊，你去教会，就往那条路走哈，指向永生的道路，就你们去教会，你们去教会就可以信耶稣。我们常常讲向人传福音，不信的人把他带来教会，带来教会干嘛？让别人跟他传福音，希望讲台啊、布道会啊什么的，这个是指路牌，你站在那边跟人家指。但是这位宣教师说，让我做交叉路口，你到了我的面前，你非得做决定不可，你向左或是向右，你不然你不是向左就是向右，你没有别的可，我要人家在我面前，就是他的人生有一个彻底的一个转向哈。那么所以宣教士出去是打硬仗，所以 有一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人就提到说，哎，有一对夫妇很久没有来教会啦，他们冷淡退后了。他说这样好了，庄燕娜，你下次宣教的时候带他去。后来我就说，你知道吗？我们是去打仗的，我们不是去吃喝玩乐的。如果他连来教会都没有兴趣，在里面做礼拜、做基督徒，他都没有兴趣，他怎么出去打仗？很多人以为就是说灵命软弱的人就叫他去宣教，这样就好像你打阿富汗战争，你专门征召那个70岁以上的，不是美国所有的残障的、身体不好的，把他们送出去，说没关系，打仗回来病都好了，就是觉得打仗是一个医治，这不是疗养院。宣教工厂是一种是刀枪的一种上刺刀的这种肉搏战啊，是你是抢救人的灵魂，所以我很喜欢戴德森讲过一句话，他说他英文这样讲哈 ，A trip across the ocean will not make a missionary out of you， 就是他去征召那些人来做宣教士，去中国宣教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以为你漂洋过海，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士了，因为你的身份变了，你就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宣教士，你自己要在你所在的地方，你先是一个宣教士。如果你从来没有宣教的心愿，从来没有这个热忱，从来没有这个经验的话，你最好先练一练在这里。你不能因为跨过一个海洋到了中国，你就变成一个宣教士。好，我们还有一个职责就是撒种与收割。我们文运刚刚我们八月从云南回来啊，所以我也许就用一些比较近的经验。我们在筹备这个几年前筹备云南的短宣的时候，有一个人提出问题，他说，你们这个是教英文，这个是短宣吗？是教育，你们这是一个 education 的 mission， 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mission 哈。但是我的回答就是，圣经上说有人撒种，有人浇灌，有人收割。你想想看，200年前马里逊那些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都是先盖医院、办学校、办很多的妇女跟孤儿的收容所，没有一个宣教士到了中国以后拿起一个肥皂箱在市场站起来就讲约翰福音3:16。我说这个是一个预工，每传福音有很多种，其中有一个是预工，有些人你就是用你的生命来感动他，然后松土，让这块硬土先来松，所以有一天种子来的时候他就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常告诉我的队员说，我们所接触的这些哈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他是我们做过研究，是少数民族里头信主的比例最低的一个，因为他们早期没有经过宣教士的这种经验哈。那么他们也是最缺乏跟外界联系的一个族群。那么我常告诉我说，你们不要急着传福音，你们能够撒种就撒种，能够松土就松土。可是感谢神。其实我的信心还是很小，在这样子的队伍，我常常不指望我们能够带领人信主，因为很短的时间，而且那个政治环境不让你公开的传福音。那么我们还是陆陆续续每年的短宣都有人信主，在今年神真是今年我们也胆子比较大了哈，因为做久了，我先生最后就告诉剩下几天，他说 OK let's charge进攻，就是最后几天我们要走了，我们打了就跑。所以呢，我们就是积极的要问他们要不要信主，当然这个是私底下，不是在课堂上啊。所以最后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有22个从美国去的，其中有10几个是我们教会去的，22个我们神差遣我们去，结果神给了我们22个学生决志信主啊。所以这个是福音工作完了，这个是收割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我总是跑慢一步，跑在你后头，总是跑慢一步。我总是觉得我们就是撒种就好了。我甚至告诉他撒种就可以，撒种就可以。但是神说，我的日子到了，时间不多了，庄稼已经熟了，神要打发工人去收割啊。好，神给我的一个经文就是《格林多后书》9:10。那撒种，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食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神不止给我们种子，他也给我们果子。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用生命来做见证。 我们使人做信徒，也使人做门徒。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门徒是一种生命的一种熏陶，生命的一种传承呢。那么我们不是讲一篇道理去说服人，其实传福音哈，宣教是包括你的全人，你的感觉，你的生活经验，你的表情，甚至你隐藏的一面，都包括在你传福音的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影响力里面哈。所以根据统计哈，有80%的人信主是透过个人布道。我相信如果我们做个统计在这里，相信差的不远，很少人是在那种大型的布道会啊什么信主，都是经过个人生命的影响，看到某一个然后羡慕，或者是朋友，都是经过朋友啊，这个人的布道。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自己的我们的教训，我们自己所说的，我们所做的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学生这次去，他们就说，为什么你们跟我们的老师不一样，你们这些老师真的跟我们的老师不一样。我说，你说呢？你的观察是什么？你觉得我们跟你们怎么不一样呢？他们就说，他说，我们觉得啊，你们很爱我们，我们觉得你们这些老师很爱我们，这个是我们要，我们就是要去告诉，不是告诉我，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爱你们，中国人不说的我爱你，连那个爱人之间都不说的，更何况老师跟学生，我们没有告诉他我爱你。可是我们走的时候，每一个学生都说，你们为什么这么爱我们？所以当你要影响一个人，你先要有跟他有关系。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人，或者是跟你关系不好的人，他很难听你的话。可是当你跟一个你想影响一个人，这不只是传福音，在任何事情上你想说服一个人，你一定要先跟他有足够的关系。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也上那个 perspective class 啊，这个跟宣教育，上个星期那个 Dr. Charles Kraft， 他是我们以前在 Fuller 的老师啊，很老了，他讲了一句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在座的，他那天讲，他说 the basic of mission is relationship， 就是宣教的最基本的就是关系。我们一方面是要人跟神改变他的关系，一方面人改变他跟自己的关系，还有他跟别人的关系，是透过什么？是透过我跟他的关系。他说整个宣教就是一个关系，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生命。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直接跳到结论了，对不起。我的结论就是我用一个我们中国福音会的我们所谓的三化意象啊，中国福音会的三化意象，第一个是中国福音化，中国需要福音。我们常胡锦涛大力的推展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如果没有福音，党不成的，是一个梦想，只是一个政治的口号。只有福音能够除去中国，不止中国，所有人类的心理那种焦虑，特别是在中国。我昨天跟一个弟兄谈这个，他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国内来的常常心里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那种茫茫然的感觉。后来我就说，每一个民族都有，但是确实我也有这种感觉。我相信那种文革的伤痕，他们说要3代4代才能完全的涤除，只有福音能够医治中国的人在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些年的整肃运动所承受的一代传一代的那个伤痕。还有第二个是文化基督化，就是福音要进入一个文化的每一个纤维里头。这个要怎么进入呢？一定要人数够多。他们研究宣教学的学者告诉我们说，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当他的基督教人口超过不只是基督教，一个宗教的人口超过1/3的时候，这个文化就会被这个宗教所影响。西方文化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韩国是近代的一个例子。韩国现在有1/3的人是每3个人就有一个人是基督徒，他们的将军、他们的上面的官员很多是基督徒，所以韩国的文化受很大的影响啊。他这个基督化已经这个基督化已经进入到他们的文化里面。还有最后就是我今天的要讲的就是教会国度化。每一个教会要有眼光，国度的眼光。我们只是全世界众教会的一个肢体而已。我们传福音，不要说传了福音他们反正也不会来我们教会，你去宣教他们就去别的教会。我们都是一个教会， 我们都属于同一位主，我觉得我们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国度化的这种眼光哈。我记得几年前有人建议说，我们借给那个墨西哥人来聚会，那时候也遭到很多的阻力，很多人说，哎呀，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的地方弄脏，会不会弄得很吵，会不会这样影响我们教会，甚至有人会影响我们的 property。就是教会的 property， 邻居会反对啊，说怎么那么多墨西哥人跑来跑去。但是我就觉得心里很悲伤，很悲伤。我说这个不是一个国度的眼光。然后有做这 homeless ministry 无家可归的人，也有很多人很担心。哎呦，你们把那些脏兮兮的都没洗澡的人弄到教会来。可是你知道主耶稣没有一天到晚在会堂，主耶稣圣经上说他走遍什么乡村，各个乡村，各个城市，主耶稣一步一步的走遍了，他传福音的对象是全世界的人，不管他们的环境，他们的背景怎么样。所以我也希望我们也是，我们不要把千象城变成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俱乐部。礼拜天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的来，礼拜五礼拜六到团契里头来 social， 然后呢把我们的孩子送进来，这样将来青少年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反叛。然后我就定了，我这辈子定了，我有很好的收入，我可以在这边享受神给我的恩典。别人呢，我们为他们祷告。这个不是国度的眼光。我希望我们宣教我们的千象城是一个为主征战的，一个做工的，一个被差遣的，而且愿意差遣。而且我们不只是支持宣教士，我们本身就是宣教士。在加拿大有一个教会，我现在忘记了那教会叫什么名字。他们的牧师年轻的时候曾经申请做宣教士，后来他身体不好，有肺病，被刷下来了，没资格。他就立志，他说我既然不能出去做宣教士，我就要让我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加拿大的教会请他去，他就一个条件，他们教会给他开的很好的条件。以为他会收了，他说、哦、我也有 offer， counter offer 哈、啊，我也有我的条件。他们说你的条件是什么？他说我所牧养的教会，我要我的教会50%的预算 go to the mission， 就是来支持。他们说哎呀，这个怎么可能？后来他们实在想要他，没办法，就很委曲求全，就把他请去了。刚开始的时候，教会人数不是很多，那么你知道你钱少的时候50%还可以。后来这个教会现在有7000个人。他们每年的预算是几千万的，已经从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现在到了百万到千万的时候，要50%来支持，这个很难。可是这个教会是一个活的教会，像 John MacArthur 讲的，不是一个死，它不断的流，你这个活水不断的流，就怎么样，就不断的生，他们自己不断的生 baby。 他们教会过去30年来，自己教会栽培拆传的宣教，拆出去的全时间的宣教是有2000个人，这是一个奇迹，在我们来看是一个奇迹，但是不是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教会人人都是宣教士，人人都有传福音的意向。特别今天有几位受洗的，你们不要以为刚刚受洗就不能做宣教士。你们刚刚受洗，你们就可以出去传福音。有一次我先生在南京哈，替几位弟兄姐妹施洗，在一个那个 jacuzzi 一个弟兄的家里头，那个池子里头受洗，然后施洗，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们就打电话来说，你再来吧。说为什么？又有一批要施洗，而且其中有几个就是上次你施洗的那个人带来的。他说有一位弟兄他自己就带了两个，还有一个姐妹自己也带了几个姐妹了，现在又有一批新生的哈。所以不管你信主多久，今天刚刚受洗的，加入教会的，还有你在这边已经做了20年30年基督徒的，我们都是，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宣教士，但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谢谢。